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继续今天有关希伯来诗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希伯来诗的分类。我们听过很多希伯来诗的类别，比如说我们谈到有哀歌，有赞美诗，有感恩诗，有信赖诗，有大卫的训诲诗，有经诗，有上行之诗。这些类别有的是根据诗题所告诉我们的，有的是根据诗歌的内容，有的是根据诗歌的使用的场合。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按照诗的形式来分的类别。哀歌是我们第一个要讨论类别形式的诗歌。哀歌呢，是一个诗人他在生活的环境当中碰到一些困难，他在这些困难当中向神所发出的祈求。再仔细的看希伯来诗哀歌的形式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假设想象一个状况。如果今天我们约好一起要到远方某一个地方去参观去旅行，我们可能事先安排了预备了，也研究了那里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跟我们的亲朋好友问了一些如果我们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对象，然后我们出发了。假设我们在到那里的路程当中，比如说车子抛锚了，我们碰到一些困难，我们打电话给某某弟兄，我们来请求他的帮助。我猜我们在电话里头我们大概会这样讲，亲爱的王弟兄你好，我们由您的电话是我们教会里头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给我们的，他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碰到一些困难，您是非常乐意帮助弟兄姐妹的，我们现在非常需要您的帮助，车子呢抛锚了，我们人在外地，左右呢前后看看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助我们，甚至于好像没有什么人家，天色已晚，我们大家非常疲惫，也没有什么食物饮水，我们非常需要您的帮助，我们相信您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请求您是不是能够来接我们，是不是能够麻烦什么人来帮我们修理车子，或者给我们一些饮水食物等等。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个电话当中，当我们描述了这些状况，我们提出了我们的请求之后，如果这位弟兄他在可以的状况，他应该会非常乐意来帮助我们，他会告诉我们他多久会到，他什么时候他会带什么样子的人或者是东西来帮助我们。在这个电话的结束，我们因为有了很确定的答复，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回应，我们会说非常非常感激您，非常谢谢您愿意在这么样一个突如其来的状况之下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定会非常乐意的来帮助他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不定是经常发生的对话，也是诗人在哀歌里头向上帝来表达请求祈求的内容。 在这个形式里头，如果我们稍微来分类一下，我们会发现里头一开始在那个电话的内容，在那个祷告的内容，第一个会很清楚表达的是对象，我们向某某人，我们向我们所敬拜的神来发出我们的请求。当然在请求帮助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困难稍微描述一下，所以让对方可以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需要帮助。所以第二个内容是哀情或者是苦难，我们会需要描述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哀歌里头第三个非常常见的形式叫做任性，表达肯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一切祈求的来源。也许有一些人在碰到困难的情况之下，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更多的信徒，我们在碰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这一些危机让我们更深刻地回到神的面前，正是因为我们相信，正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些经历，在生活当中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发出请求，他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再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元素我们称为任性或者肯定信仰，这是整个祈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表达了这个基础之后，接下来是请求的部分。我们既然碰到了困难，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些什么事情呢？请求。在请求之后，通常我们需要等的就是一个确据。对方王先生告诉我们，再过30分钟他会开车来，再过两个小时他会请人来帮忙修理我们的车子。神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一个心里头有的确据。这个答复，这个确据，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觉得稳妥，即便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知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第六个呢，就是在这个神的回应或人的答复之后，我们有的回应，我们可能从心里头油然而生，对神赞美，对神感恩，或者我们在我们原来所认识的那个信仰之上，我们有一个更强烈的表达和陈述，或者我们有一个许愿等等。总而言之，不管是用什么的方法来表达，我们对于神的答复有一个回应。这是哀歌的六大元素：对象、苦难、任性、请求、确据，然后是回应。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诗篇第三篇，这是一首哀歌。大卫在极难当中，他用这一篇诗歌，用这个祷告来向神祈求。第三篇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这个耶和华非常简单对神的称呼，他呼求神的名字，后面所有的这一些祷告是向这位名叫耶和华的神所发出的。很特别的是，在以色列人的诗歌祈求里头，特别是在哀歌当中，他们对神的称谓非常简单。我们当然记得彼得，当他在水面上行走，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他说：主啊，救我。很简单，称呼主啊，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全能、慈爱等等。他知道那一些在现在说不定有一点不太必要，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说非常非常多赞美他的话，他才乐意来帮助我们。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是大卫现在的苦难，他有敌人，这些人起来攻击他，这些人议论他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上一次我们谈到希伯来诗里头的进展，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里，我们看大卫怎么样用进展来描述他的敌人。一开始很简单，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在这个加增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距离，大卫跟他们中间有一点距离，大卫在描述他们增多的情况。第二个陈述呢，就比较近距离了，他说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那一些加增的人不是在遥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批评，他们在那里谩骂，他们是近距离的，他们起来攻击大卫。接下来大卫说，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非常有趣的是，对大卫来说，这些敌人他们最恶毒，他们最恐怖，他们最叫大卫觉得心寒的部分是他们议论大卫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对大卫来说，这是一个最深刻最致命的一击，敌人对他最强烈攻击的地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别人这样说，说神已经离开你了，你得不到神的帮助，大卫却不是这样认为。大卫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整个的这一些开始了大卫表达为什么他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他的保护，神是他的荣耀，神是使他坚定有力量，可以在众人面前抬起头来的。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诗歌的形式，我们会发现在诗篇第三篇里头，占最大篇幅的是大卫肯定他信仰的部分。当别人议论他说神离开他，大卫说，不，我的信仰有根有基，我经历各式各样，我躺下睡觉，我醒着，神都保佑我。在肯定了信仰之后，大卫说，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来求告你，求你现在帮助我，帮助我让那一些用恶言来离间我跟你关系的人，他们受到刑罚，有神为大卫出气。在这一段里头，也许大卫因为祷告了之后，他从心里头自然的发生了一个平安的意念，一个感动，他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大卫对上帝给他平安的意念有一个正确稳当的回应。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刚刚谈了哀歌，哀歌在诗篇当中占非常非常大的部分，大概有70几篇的哀歌，在先知书当中哀歌所占的分量更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透过这个形式，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哀歌理解得更深刻。在诗篇当中另外一个占非常大分量的是感恩诗，哀歌跟感恩诗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向神呼求，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满足我们的某一个需要。在那之后，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当神回应了我们的祈求，为我们成就了这些事情之后，诗人又来到神的面前，因着经历神奇妙的恩典，诗人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所要祷告的就是感恩诗。这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其实也非常的相似，就好像 王先生、王弟兄帮助了我们。我们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子抛锚，我们没有食物，没有饮水，我们非常疲倦困乏，我们又不知道可以寻求谁的帮助。他出现了，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些困难，联络了某一些人，帮我们安顿好了，解决了这些困难。大家可以想象，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地方，在这整个旅程之后，我们会再打一个电话，或者我们会写一张卡片，我们会向他表达我们的谢意。我们可以想象，通常这样的电话我们会这样子说：亲爱的王弟兄你好，谢谢您，那一天如果不是您的帮助，我们大概就真的是得夜宿荒郊野外，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谁可以来帮我们解决车子的问题、食物的问题、饮水的问题，实在是太感激你了。你真的像我们的朋友们所介绍的，你是一个非常乐意帮助别人的人。虽然我们素来不相识，但是你为我们不怕各式各样的麻烦，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激。谢谢您，如果下一次您有机会来到我们的地方，麻烦您一定要联络我，我们非常乐意来接待您，来谢谢您。我们可以想象，通常这样子的电话，这样子的情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常常的发生。诗篇当中诗人向神感恩的祷告，它的内容，它的形式也像这样。一开始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呢是说明我们打电话来的目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引言呢，它是我们过去那个经验的总结。亲爱的王弟兄，非常非常谢谢您那一天的帮助。它是引言，但是它也是一个总结。接下来呢，我们大概会在电话里头或在信里头，我们会表达，我们会重新描述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个苦难、那个问题、那个麻烦到底是什么。我们会说，哎呀，其实是在非常麻烦他的状况之下，我们有一个请求，然后我们会描述他怎么样子非常乐意的帮助了我们。所以呢，在感恩诗的形式里头，除开一开始的引言和总结之外，有接下来三个非常非常常见的要素。这三个呢，其实都是在描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描述过去的苦难，描述过去的请求，然后描述过去的拯救得帮助的经过。在这一些都谈完了之后呢，会有一个最后，我们称它为见证的元素。这个见证也许是肯定，原来我们所听说关乎这个人或关乎他的事情原来是真的，或者我们会这个见证呢，更多的要表达我们乐意和他发展更深入的关系等等。简单的说，感恩诗呢有五个很重要的元素：引言或者总结，描述过去的苦难，描述过去的请求，描述过去得拯救得帮助的经过，最后是见证。在明白这五个元素之后，我们来看看诗篇116篇。这是一首感恩诗。诗人一开始他这样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第一节第二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一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事实上他是欢欣鼓舞，他里面的情感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就很自然很强烈的涌流出来。他说：我爱耶和华。为什么我这么爱耶和华呢？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要向神说感谢你。这是一首典型的感恩诗。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他描述过去的那个苦难。他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愁苦，过去的哀情，过去的苦难，其实我们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但是从诗人所说的话，从祷告的人的描述里头，我们知道那个痛苦是非常深刻，他用死亡，他用阴间来描述。在那样子的苦难当中，他向神祷告，他的请求是什么呢？第四节他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不管是疾病，不管是别人的攻击，或者是罪孽的痛苦，他来到神的面前说，求你救我的灵魂。第四节很清楚地表达了那个恳求，那个祷告的内容。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他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他描述神听了他的祷告，在描述这个神听祷告的当中呢，他还特别强调神听他祷告，因为他是一个有恩惠有公义的神。不但如此，神以怜悯为怀，神有无限的恩慈，虽然我愚笨，但是神保护愚人，虽然我卑微，但是神听我的祷告，神救了我。第五节第六节很清楚地表达神听了祷告，神拯救他。第七节我们就听见这个人因为经历了神听祷告，所以他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他对自己说，好像这个见证或者这个信仰的肯定，是对他内心深处，是对他这个人的更根本那个与神的关系，他来描述。他勉励自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要仍归安乐，因为经历上帝无限厚大的恩典。在诗歌当中，这一些不管是哀歌或者是感恩诗的元素当中，很多时候这些元素是会重复的，就好像我们和人谈话一样，我们不一定按着这个公式来走，有一些时候我们谈了之后会突然想到过去的一些，所以我们会在后面再有一些补充，再有一些强调。诗篇116篇就是这样，虽然到了第七节理论上五个元素都已经存在了，但是诗人还没有表达完他的情感。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第八节很清楚的是再一次回头描写神的拯救。我们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对神，对这位祷告的诗人来说，他们非常清楚，诗人知道在那里头，我的命，我的眼，我的脚都在神的保护当中，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他亲身的表达。第九节，因此他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拯救的描述之后，他再一次的见证，再一次的自我勉励，他说，我要在神面前，我要一生在神的面前行活人之路。第十节第十一节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第十节第十一节好像又回头描述原来的那个哀情或者是苦难，他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并且在那个极大的困苦当中，我说了一些也许不是非常合适的话。重新描述苦难，也许在那个回顾当中，他发现过去所经历的真是辛苦，所以他把他所经历的辛苦在神面前再一次的表达。当然在感恩诗当中，每一次想到那个辛苦，就凸显就对比出神拯救的宝贵。从十二节开始 诗人再一次的描写神的拯救以及那个拯救所带来对他的意义。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这个见证在诗篇116篇当中占最大的篇幅。他不但自我勉励，他对他的心说你要人归安乐，他更是立定志向，他要在神面前行活人之路。然后他跟神的关系不是个人的，而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所要表现出来的。因为神坐在他身上的恩惠极其大，所以他要到以色列人当中，到上帝的子民当中，把他的信仰，把神所做的见证出来。他要举起救恩的杯，他要称扬耶和华的名，他要在众民面前向神还愿。十五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虽然诗人自己还没有经历死亡，但是他知道，即便他在苦难当中，当他看见阴间的痛苦、死亡的绳索，他遭遇患难愁苦的时候，他知道这一些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神宝贵，神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各式各样的经历。神不是一个爱莫能助的神，神不是一个看我们的痛苦、看我们的缠绕、看我们的愁苦、看我们被抓住的状况好像事不关己的神。他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卑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人不是单纯的来到神的面前感谢而已，对于过去他所经历的，他是要感谢，他是要还愿。然而他有一个因着今天的经历，对未来他有一个决定，他要继续不断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他的经历，所以他也希望他周围的人和他一样经历上帝奇妙的拯救和帮助。他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正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忍不住要告诉大家说，正是如此，你们大家要一起来赞美耶和华。当我们分析这一些诗歌的形式，我们可以进入每一个祷告更深刻的内容。我们今天谈了诗的形式，下一次我们要谈约拿书第二章，我们要来看看它是哪一种形式。如果您可以事先阅读约拿的祷告，在约拿书第二章，那会非常有帮助。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